弟兄们，我要回头来讲这本书，能够给我们一点的指引，预备我们来为着下一个月来预备我们。我相信是在6月16日，我们还会再回到这里有另一堂的聚会。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建议呢？在与你们一同重新进入这个负担，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事。这有一些相关的事物，就是与生命的经历有关的，是实在是有所短缺，在圣徒中间是不足够的，甚至有可能在我们弟兄们中间也不大足够。所以这可以是一个补救，或者说是一个更新的提醒。除了认罪悔改这件事之外，负担是在于要得复兴。这信息所讲的是要成为一个复兴的人，所以你需要恢复早晨的时间。早晨的时间是得复兴最好的时候，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摸着他。我相信你们也会帮助圣徒们进入这件事。我所讲的还不是，我不用晨兴这个词，因为我的负担更是在于圣徒们不是以为他们要做晨兴这件事，只要他们忠信就没问题了。在我里面有一些的疑问，那些所谓做晨兴的人到底有没有得着复兴？他们可能花2-3分钟读那一天的晨兴信息，这个灰色的区块，可能喝了几滴水，得了一些灵感，那就是一整天的食物了。但是我们却要求这些人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所挂心的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圣徒们的饮食只是维持生存而已。我知道李弟兄说，只要有这个弟兄能够一年来参加一次聚会就是个好弟兄。当然他讲这样的话是出于某一个角度，就我现在所讲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弟兄，是一个极糟糕的弟兄。我们现在还讲的不，我还不是一年来参加一次聚会，而是这些在教会生活里的圣徒们，他们认识主的恢复，他们与执事是一，他们爱主，这些都可以打勾了。他们也做晨兴，但是我们要考虑他们在属灵里面究竟多得复兴，这是我的疑问。所以我没有花太多时间来讲晨兴，这信息里会提到也很重要，所以不要跳过去。但是我的负担是如何帮助圣徒们真实的得着复兴。有些人，有些圣徒不做晨兴的，却是真实的得着复兴了。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反对守晨星、守晨更，这是一个绝佳的习惯。刚刚 Terry 你所建议的那篇信息里讲到要早起，在这尼利兄所释放一系列的信息里有52课，这是不是李弟兄，是尼利兄，最开头的几篇信息之一说到要早起，就是要早上亲近主。尼利兄并没有说要呼求主名、导读主话，但是在原则上那个时间就是要敬拜主、赞美主、祷告、向主祷告的时间，也就是要接触主好得着复兴，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要觉得那篇信息太基本了，你需要劳苦帮助圣徒进入这篇信息。他说要早睡，你叫人早起，这是没有用的。你知道这个弟兄，这个人是海军陆战队的，他是阅历无数，现在他是这种激励人的演讲者，到处办训练，跟这个企业界的人讲话。他说很多我海军陆战队的同僚都说我做过这个做过那个，现在回到平民的生活，但是他说他自己每天早上4:30起来，他不需要这样，他也可以5点再起来，5:30再起来，不，他4:30就起来，4:30起来之后他就去运动，在那里运动健身。他说他感觉很好，因为这样很早他就已经把事情都做完了，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刚起来，这样父亲就可以花点时间陪孩子，带他们去上学，所以他有做这件事的理由。然后他说谁愿意4:30起来呢？但是他需要鞭策自己这样做。你知道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纪律是很重要的，但是关键乃是要早睡，即便是海军陆战队也一样，要早起就要早睡。他说看电视、看 YouTube 就让我们很晚睡，也就晚起。他说这是今天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在尼弟兄的那篇信息里他说晨星的秘诀就是早睡，这是一个对圣徒来说是非常实际的点。不要觉得这件事太外在了，不不不，我们需要建立习惯。弟兄们在建立召会、建造召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圣徒。建立圣徒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就是建立习惯，好的健康的属灵习惯，这能够叫他们一生得着益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激励人的信息效果有限，他们可以听可以读，但是却满了坏习惯，他 他们就没有办法过一个健康的得复兴的生活，是能够维持长久的，有益于建教会的建造。所以我才这么强调实行，我不是轻忽晨兴这件事，但是我想要抹去那种传统的地方教会的文化，就说我做了，我晨兴过了，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做晨兴这件事，你需要得复兴，所以你们要帮助圣徒们，对于那些从什么都不做的，能够至少从五分钟开始，所以你要有耐心。有些圣徒从五分钟开始，但不要停留在五分钟，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尝到味道了，真实的得复兴了。早上的复兴不是只是要读打开这个晨兴圣言，翻到周四读经节，读这个灰区的经节的信息，然后有些人拿了一支黄笔在那里，在晨兴的时候在那里画线，我不知道你在那画线怎么能得着复兴。弟兄们，早上的时间不是要去在那里研读，我怕很多圣徒有错误的观念，只是在心在头脑里吸取知识，甚至有些人晨兴只是为着主日的申言，这是错误的，错误的。不要晨兴只是为着你可以站起来申言，你要用另外一个时间来预备。早晨的时间仅仅是要叫你花时间亲近主，你与他同在，就这样而已。甚至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时间去读信息，只不过是一句话几个字，甚至你只需要精节，你不需要进到知识的信息里，你不要在心思里在那里要试图领悟，这有领悟有它的时间，但是你所需要的是真实的属灵的复兴。在早晨圣徒们需要摸着主，他们需要接受那灵，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需要呼求，告诉主说你爱他，唱诗，要忘却一切的负担召会的事物。甚至领头的弟兄们在晨兴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召会事物的时间，忘却一切的召会事物，甚至忘却你的责任，只要花时间亲近主，隐于他，这一切都会引进悔改认罪享受，甚至这个词享受也是错误的，许多人是错误的运用这个词，他们觉得只是觉得很快乐很雀跃的时候。不，很多时候我最深的享受是流着泪，有许许多多错误的观念都让圣徒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真实的复兴的经历，所以你需要先有这样的复兴，然后你能够将这样的东西传输给圣徒们。上次我给你们四个词，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实行，第三个是个人的，最后一个是特殊的。我给你们这四个词，这个家庭的训练若是要成功，你就不能仰仗主日早上的三十分钟，光是释放信息是没有用的，你需要有后续的追踪， 一对一的照顾。你要确定圣徒们的确是在实行，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甚至在这样的小事上，就是晨兴也有错误的实行或是没有实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里实行的太少。你若是在那里做点调查，你可能会很震惊，在你所在的地方圣徒们的情况。你以为圣徒们都是这样，甚至那些从全人间训练毕业的也没有保证，他们训练毕业之后就放弃了，因为在训练里是个要求，是个规定，他们需要得复兴，他们没有这个要求的时候就不得复兴了。所以你看见了吗？有许多的情形，甚至这一件基本的事也有所缺欠。弟兄们，最重要的就是实行，实行是有效功效的。一个人摸着那灵的时候，在他的生活里就有许多的事要发生。我们在进入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方面是需要加强、需要提醒、更新的，就是生命的交通和生命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熟悉这件事。你若是读我刚刚推荐的几本书，他们都讲到这件事。我也很关切我们的圣徒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或是在每天的经历里有这样的经历。我说生命的交通还有生命的感觉。我们为什么要认罪呢？为什么要悔改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是要叫我们能够维持生命的交通。不要忘记，圣灵的交通就是指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活动、行动和流动。所以我们讲的是同一件事。你若是要成为一个在主的流里的弟兄，实在是在那灵里。我引用约翰十五章，你就需要是一个住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我又用了另一个词，就是住。我们有多少圣徒在实行，在寻求，在追求一个住的生活？这不是一个超级属灵内里生命的教条，这是我们的份，我们需要这样活。我们弟兄们要过这样一个生活，就是不住的与主有交通，不是偶尔一次我得着释放了，不，我们需要不断的与主有交通。这就是在灵里生活行动的意思，就是住在葡萄树上。留在这样的交通里，应该是在圣徒们的感觉里、圣徒们的意识里，我们要建立这样的生活。你们请原谅我，我现在有点跳来跳去的，但是要建造召会，不要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你不要建立摸一件事之后马上又去摸另一件事，这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够进入，但是需要有相当的一个数目，然后你再往前到下一点。 我听过从一些成功的篮球教练听到这些成功的篮球队他们具有强非常好的基本动作，不需要这些华丽的动作，这些最好的队伍有非常坚实的基础，基本动作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们，在教会生活里不要有什么华丽的绚丽的动作，你需要以基本动作为目标，你要在圣徒中间建立这些基本的事物，这要他们叫他们一生之久都受益无穷，这就是建造教会。所以你们要建立圣徒们的习惯，为此你需要有许多的实行。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为厉害的高尔夫球员，他需要不知道打多少球多少杆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球员。你需要有这个肌肉的记忆，你的脑子需要和你的手臂连在一起，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连结，然后你才能够打出好的一杆。你不要说这实在是太人工了，是人为的，不属灵，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生命，生命，你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都是在于好的习惯。我不该说太多了，今天到一到今天我仍然在游泳。我告诉过你们，我从38岁开始游泳，也许有点晚了，但还不算太晚。我当时就觉得，若是我没有一个好的习惯，那我就每一年都会变得更难。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我刚刚暴露了我的年龄，所以30年，我都要换衣服，每天去游泳。仍然在我里面有点的抗拒啊！你不需要做这件事，你不需要这个，可以休息一下，放个假。我的心思也会对我说，你就需要把它甩掉，然后你游完泳之后感觉很好。我告诉你，我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再这样进攻用，就是因为我游泳。我是刻意的要我愿意这样继续游下去，直到我游不了了。我游泳的时候有一个泳友，他也跟我一起游泳，他已经80岁了，他的名字叫 Joe。他游的比我还多，他是我的这个激励。我说如果他可以游，我也可以游。80几岁，非常的健康健壮。我希望我到他的年纪的时候，我也能够这样。弟兄们，这是一个定律，我指的不是旧约的律法，而是定律。属灵的事不是神奇的，不是一个神迹。神 之所以行神迹，而是乃是因着不信。如果大家都信的话，就不需要神迹了，因为最大的神迹已经发生了，那就是神成为人，所以你不需要其他的神迹。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神迹，乃是因为人的不信。为什么需要讲方言呢？是因为人的不信。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神奇的事，我们需要的是好的习惯，让我们能过一个正常的属灵生活，就是一个得复兴的生活。所以得复兴不是一个超级属灵的经历，而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份。但因着今天堕落的光景，这乃变成了是得胜者所过的生活。所以要成为得胜者，不过是成为一个正常的弟兄，正常的姊妹，有好的习惯。但我怕许多圣徒是只是执行例行公事，敷衍了事，但是在里面却没有得着益处，因为他们没有摸着。所以我的负担就是如何帮助圣徒进入这件事。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最好教人钓鱼，不要只是给人鱼吃。一旦圣徒们能够享受到摸着主、碰着主的喜乐，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得复兴，什么是不得复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早上没有得复兴，但我们知道，我们也不会自欺。在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生命的交通。更具体来说，就是维持这样的交通，就是要让水不断的流。这是在于住在葡萄树里，就是要叫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障碍。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感觉和感受。在许多圣徒身上，这件事还没有太学会，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件事上还有所缺欠。在生命的这些课程里都强调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没有多少人讲，但是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我们在生命的长大实在太有关系了。我们需要认识生命的感觉，纳灵的感觉。在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生命的感觉，但是感觉这个字常常提到，常常是提到良心。我甚至觉得圣徒们在良心的感觉上也需要得帮助，这不是只是为了青少年的。我觉得我发现在教会生活里，许多年的弟兄姊妹好像丧失了良心一样，他们忽略良心的感觉，或他们的良心被封印了。当你的良心失去感觉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警讯，你现在是在危险区域。所以在圣经里，在新约用到这个词感觉，就是这些属世的人丢丧尽了感觉。我们呢，乃是凭着这个感觉而活。保罗说，我是凭着一个纯全的良心来生活，来侍奉神等等。所以我们也需要去读这些关于良心的课程。 但这是感觉的第一步，就是良心的感觉。我现在没有时间多讲。说到神定罪什么，称许什么，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常常说这个手和手套，而这个手套你也可以把它，你也可以说这就是良心，里面有神，外面是良心。这良心的官能就是要告诉你神称许什么，神称义什么，神又定罪什么，这是照着他公义的标准。这当人堕落的时候，就是神所启动的这个良心，这个感觉丧失了。人堕落之后，人的良心，也就是人灵的一部分，是从神而来的。神启动了，神驱动了，我们就进入了良心时代。但是人连人从这也堕落了，而进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人治的时期。人治的时期至终在创世纪六章，连这个是这个也被丢弃了，就连警察都没有用了，全地满了强暴和不法。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救恩里，他是反向操作，为了要将人带回到他自己，他首先需要叫人至少能够承认人治属人的政府。但这还不够，从人治我们需要往前学习如何受良心的管制，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就连这样还不够，神要把我们一路带回到神治神觉的地步，也就是神直接的管制，不只是我们的良心，而是神自己来管制我们。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生命的感觉，或者说灵的感觉。这些事我们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受了教导，所以这些在这些事上我们都很熟悉，很流畅。这也影响了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但今天我遗憾地说，并不是太显著，并不是太得胜，所以很抱歉，我要用这个词，有一点迟钝了，属灵的迟钝，属灵的模糊，在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上有这样的情形。他们的生命还不错，但是有点的模糊，有点的迟钝，你不觉得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他们对是非，对对错有很明确的感觉，还有生命的感觉，生命相对于死的感觉，乃是这些感觉告诉我们我们的所在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这也是我们的应用程式，告诉我们我们在哪里。你失去了这个感觉，你就进入了危险区。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会生活里非常早期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离婚这件事。我们是引以为傲的，在恢复里没有离婚的情形。但今天我在教会生活里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为众人所接受，所容许。我讲的还不是叫年长的，而是这些年轻的，他们结婚之后几年之后 觉得过不下去了。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我讲的还不是那些，我讲的是非常普通的一般的情形。我当然不是要设立什么规矩规则，不要这样领会。但是弟兄们，在世界里一切都是要叫我们越过越迟钝，没有感觉。所以你做什么事都没有感觉也没有问题，但你越这样你就越失去感觉。到一些情形，到一种地步，你失去了不只是生命的感觉，是良心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知道神的感觉是什么。弟兄们，我需要这样说，教会的这个刚强是在于圣徒们的健康。我们不想要建立一个会倒塌的房子，我们所建立的需要是坚实的，而圣徒们乃是这个背脊骨。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生命的感觉，这个感觉是超过良心的感觉，不是只告诉你对错，这乃是神的感觉，因为神就是生命。所以罗马八章说到生命与平安，与此相对的就是死的感觉。你不要恨恶死的感觉，死的感觉拯救我们，死的感觉是这内里感觉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补救，用六月份在就是在这第三部分来帮助圣徒。你要买这本书，我们六月的四个礼拜是可以来进入第十章生命的交通，十一章生命的感觉，还有十五章还有认识灵一跟二。这些并不是完全的，比如说这里没有讲到膏油的涂抹。我不知道有多少圣徒参加过训练来认识膏油的涂抹，这还不是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感觉是反应的，是被动的。但是膏油的涂抹乃是那灵主动的行动，给我们的一点的给我们感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在基督里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进入这四篇信息，四篇的课程。请去读一读，这个纲要是短得多，也有一些的直视摘录信息。你们知道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明亮、活、释放、喜乐，对不对呢？平安、安慰，这一切的感觉都告诉你，你没问题，你和主的关系是正确的。死的感觉就让你下沉、颓丧、惧怕， 黑暗，这些不是心理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些都是要叫圣徒知道他们在与主的关系里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们的死亡的感觉也叫他们知道什么该去对付，好像这个感觉可以消失。当他们有生命平安的感觉时，他们就知道他们与主是正确的。这些都能够保守我们留在与主的交通里，这样的生活就叫我们对主的享受得以维持，我们就能够留在得复兴的境地里，也能够侍奉主、传福音、照顾圣徒、做许多的事。好，你们清楚了吗？生命越高，感觉越高。我没有，绝对不能视这些事，视这些圣徒为理所当然。也甚至你我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你们有多少人学会了、学习了这些事。好，我想这样应该够了。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也许在八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会有一点的休息。我现在想给你们一点时间来问问题，这个与家庭训练有关的问题。现在已经过了两周，或者是跟你们的经历有关的问题，你看见了吗？我绝对不能让你们轻易的过去。我的问题是跟训练的强度有关，这个训练似乎不像是冬夏季训练这么的强。我们如何让圣徒能够看见这个训练的重要性，它的分量？因为像一般的其他的训练，如果他们不能参加的话，就要补课，要报名，但是对于这个训练来说好像不需要这样。我听过，我听到一种说法是这个训练太正式，太强度太大，但是这也许只是2%的人。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家庭的训练，就是不要太强，也就是说不要让圣徒们觉得有负担，或者是要求太高。我叫他们却步，而不能来参加，要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们把这个训练让变得开放的，让圣徒们容易进入，容易参加。这是也是李弟兄所做的，这跟长老的训练，几年之前的长老训练或其他的训练不太一样，也跟冬夏季训练不同。冬夏季训练 是为了那些非常寻求的人。家庭的训练是一般的，为着所有在教会生活里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在属灵上的程度如何。所以我要这样说，把这个让圣徒们来决定。有些比较寻求的，有些寻求纳灵的人，他们就会严肃地看待这个训练，认真地追求，这是很好。当然希望越多越多这样的人越好。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来听个信息得一点的帮助就回家了，也仍然不错。我们的职责就是让圣徒从这里达到这里，再达到这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从不怎么重视到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认真。但是这样的寻求是不能强迫的，不能要求的。事实上我要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可以鼓励一些人，也可能拦阻了其他的一些圣徒。这个训练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需要照顾到所有的圣徒。我要再说主日早上的说话虽然很重要，只是这个训练的一半，另一半就是后续的追踪。无论是在家聚会里，是一对一的家聚会探访，你要用这个训练的材料或是负担来牧养圣徒们，这就不会错。这是基本的事，这是基本生命的事。关于一对一的牧养，我们常常谈到牧养，若是个人的牧养是最有功效的。我的问题是关于牧养姊妹们，因为弟兄们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交通，跟弟兄们有许多的交通，所以一对一的传输这个负担比较容易。但是在我们所在地方要牧养姊妹们该怎么做呢？我在说这些是场合，是一般性的成全。主知道我对这一般的弟兄们是如何的有负担。我们因为我们如何，我们所在的教会也会如何。这是顺带一提，弟兄们，我们对于性这件事要非常的谨慎。当李弟兄呼召我们来服侍的时候，他和我们讲的头一件事不是什么属灵的道理，而是要在这个两性之间的事上非常的谨慎。也就是我们与女性，就是姊妹之间的关系。因为弟兄们，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我们仍然在肉体里，我们仍然是软弱的。甚至李弟兄80几岁的时候，他也没有脱离肉体，所以我们都需要非常的警醒操练，在这件事上要非常的警醒操练，要避免这个恶的样式。就是在这件事上我非常的敬重 Billy Graham， 因为他的执事里甚至他们的 政策也有这一点，就是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有些人就好像这个基督徒是可以像是大明星，他们到全世界巡回讲演，所以他们有一个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协定，已经变成一个规矩，一个规则，他们该如何行为行事，不可以坐这，不可以坐那。所以 Billy Graham 的执事，我不敢讲他整个的执事，但起码在这一点上，就是这个弟兄在道德一面是非常正直的，这就带进敬重，也能够保守主的恢复，主的名。李弟兄也跟我们讲到这件事，他非常敬重 Billy Graham。弟兄们，在顾到召会的时候，你们都需要在这件事上谨慎，要保持距离，不要私下与一个异性同处一室。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人可能会说，你怎么这么守旧，这么古董？不，这跟时代的潮流没有关系，这是关于我们的肉体。我们在这件事上都需要操练自己。而关于姊妹们的需要这件事上，你所说的是对的。如何牧养姊妹们呢？事实上，这应该是姊妹们的工作，姊妹们去牧养姊妹们，这才是正确的路。当然，有一些情形，我的姊妹和我能够一起去牧养一个姊妹，这是可以的，因为夫妻一起在那里，就好像弟兄姊妹和我的姊妹和我一同牧养一个弟兄也是这样。所以这样是可以的，但我讲的是单独的个别的牧养。所以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很重大的题目，就我们若是需要训练和成全，姊妹们是不是更需要成全和牧养，好叫他们能够去牧养那些更年轻的更年幼的姊妹们。这是在这方面有一个短缺，就是姊妹有一点生命的成熟，属人的年日，属灵的年日和学习，他们能够真实的去牧养较年幼的姊妹，成为他们的榜样，来牧养他们。教会需要这样的姊妹，许多较年长的这样姊妹已经过世了。我环顾是有一些的姊妹，但是并不多这样有用的姊妹。有些姊妹年日已久，但是却在这些事上没有学习，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牧养。有些姊妹只是喜欢在那里撮合年轻人来结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学习的姊妹们，他们可能会弄得一团糟，甚至会有撮合了很不好的婚姻。他们非常的热心，把两个不该在一起的人弄在一起了，因为他们没有学，在这件事上没有学习，他们只是在天然上有一些的关切，这天然的热心，不能叫你够资格，你需要 有许多的学习，因为要撮合一段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你不要只是说主是主宰的，主的确是主宰的，但是这不是你的借口。所以弟兄，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姊妹，所以昨天我们也提了这件事。我有46课，这个姊妹们的课程，我现在是一点一点的预备这些纲要，我也告诉弟兄们，我讲完之后呢，我就说啊，这些课程实在不是只是为了姊妹，也是为了弟兄们，因为你们弟兄们不知道姊妹们的需要是什么，你们不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召会呢？当70%召会的建造，李弟兄说是在于姊妹们，我也相信他的话。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些这样的材料，我们会与弟兄们一起配搭合作。他们该跟谁联络呢？David， 与崔弟兄联络。我不是在这里老王卖瓜，我要强烈的建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课程对于这些姊妹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可以鼓励姊妹们，盼望姊妹们能够聚在一起，然后来听一些的信息。我们有纲要，有摘录，就好像长老训练一样。但是我相信你们会发现，有些姊妹们已经在教会生活里有一段年日，却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些事，甚至那些比较年幼的也应该听这些信息。你说多年幼呢？甚至是大专的年纪，你可能会觉得我说的过分了，但是即使是大学生也可以听，还有一些轻职的。好，我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做的太多，因为你是一个弟兄，但你和你的姊妹一起可以做一点，这是可以的。或是在你所在的地方有一些姊妹们能有主的恩典和这一份来牧养新人。你若是在你的召会里有一两位这样的姊妹，这对你的召会意义有何等重大。这些年幼的姊妹会得着如何的顾惜和照顾，正确的训练。在提多书说到，年长的妇人 要教导年轻的如何照顾孩子，如何服侍丈夫，在提前也说到那些寡妇该怎么样，年轻的妇人该怎么样。保罗对于这个年长的一代对年轻的一代有怎样的成全是有所观点的。这个聚会很好，我们以为聚会好召会就好，不，聚会不过是彰显的这个展览的一部分。我们要展览什么呢？乃是展览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这是我们在主身上劳苦经历基督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带到聚会里来展示。难怪我们的聚会有所缺欠，因为没有太多的劳苦，没有在我们人性生活里、个人生活、家庭生活里没有太多扎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要建立圣徒们，这对于一个刚强的召会是非常，对于一个健康的召会非常的重要。好，